Hello， 我是 Elvin，
我是宝宝，欢迎收听毛病最多的
毛很多旅行社，
两个领队带你用不同观点环游世界，
打开你的耳朵，我们要准备出发咯。
欢迎收听毛很多旅行社，我是 Elvin，
我是宝宝，
欢迎今天的来宾乔。
大家好，我是乔。
好，宝宝，你声音还是
有点，我刚闭车了，而且乔真的很好笑。
为什么乔很好笑、
啊？因为他刚才很少有来宾这样直接说大家好，
我是乔，很综艺。
先来说说乔怎么认识的，好
了。好，那前次大家应该有听吧？就是我们去访问那个嘟嘟，我们去就是。澳洲公路旅行，
你说在我们 IG 上面唯一裸体的人，
对，大家有去看吗？我们 IG 有
放、那个、店的裸体人是鲜豆兵，他是用画的、
他是用画的，对，IG 上有那个嘟嘟背面全裸的照片， yes. 大家可以去翻一下、哦、那他就跟我推荐一个来宾，因为嘟嘟的人脉其实非常的广、他就是一个很好聊天的人，所以他认识的人就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那他说，他今天介绍这个朋友呢，他之前在一间国际知名的奢华酒店，饭店、台湾叫饭店，
对，
国外都叫酒店，
对，
在他这个奢华饭店工作好几年、那他同时也去他们饭店很多其他不同国家的分部工作过、那他工作过这个饭店呢，台湾目前还没有分部，我觉得其实是蛮不合理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是国际的大城市，
对啊，
国际的
你身为一个国际大都会，你没有这间真的是干几笔称不上国际大都会，不过啦，听说未来可能会在台湾开设一个新的分部这样子，
非常期待。
那我们今天的来宾俏呢，他就曾经在这间奢华饭店，他的新加坡和马尔蒂夫的分部工作过六年的时间，
六年是蛮长，
对啊，很长，那也碰到很多非常印象深刻的这个经验、那待会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先请俏来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俏。
嗨，大家好，我是俏。感谢嘟嘟的推荐跟Elvis 还有宝宝的邀请。那其实讲白点，我们都是从事旅游观光相关的行业嘛。
没错。
那只是说你们就是带着人一起出去玩，那我就是在那个地方接着大家来玩。那唯一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基本上都不会看到导游，都是双人行啊、或者是那种家庭旅游居多，
很少团体，很少了，
很少会用、
真的很少。但是他们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种，就是好像两三组人，然后一起同时出发，然后导游就在机场，还是说
啊 ，mini tour，mini tour，
讲拜拜那种概念。
对，
那也因为这样子哦，我觉得在这种不同的国家工作，你就可以在不是只有接到台湾人，你可以接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的人，那你从他们的文化呀、生活习惯上的不同啊，见识了很多你知道在台湾从来没有看过的服务角度，所以就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遇到的奇闻趣事。
那我好奇你当初怎么有机会进到这间饭店，你本身是学这个相关的吗？学这个餐旅相关的吗？
对，我当时候其实就是读餐旅相关的，但是我也是绕了一大圈啦。我
怎么说，
之前是读了室内设计，然后我还在建筑师事务所待了一年，但我想想还是那种旅行魂那种东西是在里面的，就想要寻找跟旅行有相关的工作，那我就去读了饭店的管理。那在读的时候，那时候刚好那个奢华饭店的人他们也来台湾找实习生
哦，
那我就是负责接那一群，就是你知道有点像人资的人来。来了之后我就当然也就是你知道有些时候要毕业了赶快自我推荐一下，
超需要的好不好，
缺人啊所以就还蛮幸运的，就毕业之后我就马上就台湾的工作都没有找，我就直接去新加坡工作，开始我这个冒险之旅。
我觉得如果是做餐旅相关的，是不是其实能够进到国际的连锁品牌会更好一点？
因为那是一种训练啊，
对啊，
很快的让你训练成你是你自己就是一个国际品牌，
对，
然后你可以训练成你是可以接待世界各地的人，
没错，
我觉得那个就是让自己就是除了读书之外，实战经验本来就是也是很重要，
而且我觉得机会也相对来说多很多，
对啊，而且我觉得乔欣超幸运的，就是因为接待就是你知道近水楼台。你先看看我啊，
先介绍我啊，没有在介绍品牌，
没有在介绍学校啊，或者是他说那些公路生你都不用看的啦，
选我选我选我，
还是很重要嘛，但是你要一个长期的正职，就是，但是你知道那时候也是很严厉，因为他们其实要求的是你有在星级饭店工作的经验，你才可以进去当正职
哦。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讲真的，我没有任何台湾星级饭店工作的经验，我就只有我就。 想说，哎，我就只有在饭店的学校饭实习饭店的工作经验，然后我就是当大总管的概念，然后管学生，然后管各式各样的文行销行政事务，然后我就很紧张问我老师说，哎，这样子算星级饭店吗？老师说，不用担心啦，
规则是拿来打破的。
对啊，
就是拿来打破的。
没有，表示巧心非常厉害，他在学校实习的时候，已经老师已经很喜欢他，到把他拔擢上来是管所有事情的人，
有利人士推荐。
有啊，就厉害呢。
啊，还好啦，刚好就是死缠烂打吗？
那你刚进去这间饭店，你都在做什么啊？
其实刚开始进去就是负责柜台，就是好比说大家所知道的，然后帮客人办理入住啊，然后退房啊，然后做等等咨询的这些事。那对，那其实跟台湾的柜台有点不太一样的是，新加坡的柜台就一向万事通
啊，什么都要了解。
对，什么都要了解。那甚至我们做了一件我觉得很
做柜台的导游了。
对啊，柜台
大概是这样用。你知道我地图就是刚到第一天第一个礼拜，他告诉我的事情是，你不是只是柜台。还是礼宾，就是人家讲的 concierge，
嗯，
就是你需要时你是要去支援 concierge， 所以你要对新加坡很熟，地图打开你就可以马上画得出来饭店在哪里，然后重要的东西在哪里，就是不能迟疑，你不能犹豫，然后你脑海中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就是你知道旅游
地图，
就是推荐名单、旅游名单，不是说这个就是交给 concierge 去做，所以我觉得他们训练的方式真的还蛮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我不知道台湾现在有没有，但是我那个时候我们是，如果你今天只要订了饭店车，订了饭店的私家车，
对，
你是在饭店门口接他，然后直接把那一个人就直接带到房间去办理入住，
哦，
他连柜台都不用靠近。
那时候我就想去看一下，为什么直接把我带进去？
待会再下来，待会再下来。哎，但是我觉得这服务很好哎，
就因为人家最讨厌就是你看到柜台大排长龙，然后你要跟着排。
对，而且是国际五星可能都会碰到一些名人，那你就跟民众混在一起，他还是哎，可以拍照，这样也很蛮
我是有碰过干扰的事情，我是有碰过说，因为比如说因为我们的公司都是比较高档一点的，那有时候饭店接的时候会把我们带进一个 VIP room 里面，
哦，
然后再去房间，他不会直接就上房间这样子，对，但我觉得直接上房间感觉很爽。
对啊，
非常爽。
对啊，
就
是那种情，你知道那种，就是你知道一个叫做客制化跟尊荣感，
对，
然后就是再来你真跟他走路的过程中啊，你就跟他讲说啊，你要订的中餐厅我已经帮你订好了，然后接下来你下一趟车是预计几点走，那你因为你的班期有点迟到，我是不是要再帮你延期，然后你知道我就是有点像是秘书一样的一路报告报告报告报告到房间，然后我就说来打开签名信用卡给我，然后我就带着无限信用卡金，然后直接刷预售权，
好帅哦，
完完全全就是无感的，就是你知道他都完全不用靠近柜台，这些事情全部都可以完成。
私人管家，
你有没有看过那种电影？就是那个大老板下飞机之后，然后就有一个秘书在旁边，就跟你讲今天的行程是什么时候，就有点像那种感觉一样，很猛，
很猛哎、欸。那有需要有人 hold 电梯吗？就是你要一下车，然后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直接就是有警车开到的意思啊。
哦，这件事情只会在特定人士上发生。
哦、OK，
我们曾经有遇过，就是对，我们曾经有遇过，就是那种。
不跟别人搭电梯的，
从日本来的客人，那因为身份真的太特殊，他就是订了我们公司的车，饭店的车之后，他到从下来的这一刻，就是那一个通道，等于就是我们的同事就是排排把他让出来，然后到他要到的时候，就电梯门一按，然后就是为了他而打开，不是事先按好哦，是他快出现转角出现，我就按，然后把门打开，
还是要让他门打开的感觉。
对
天哪，而且还有人肉红龙哎、
欸！对啊，就红地毯，但是人肉版，
好爽、
太妙了吧？哎、那你后来除了柜台之后，你还有到其他的部门吗？
就其实是到了马尔蒂夫后，我就在新加坡待了快两年，然后转到马尔蒂夫后，我其实也换了，开始就是做不同部门的跑道。我一开始其实到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的地方叫礼品店。叫饭店的 retail， 对， 那就是要负责销售嘛，然后去进出货等等之类的，然后你要怎么去推销客人买东西？ 那你要在那边就是买一个，你知道这么小像拇指一颗的戒指，或者是钻石、宝石，好了，我们讲蓝宝石，就一颗蓝宝石，大概要价。 几千万台币
哦，
你要怎么说服他？
不是，而且因为饭店礼品店是什么东西都要卖。
你说一个、就是、一个服务员，
对，一个服务员就是除了珠宝啊，然后什么可能电器类你也要管，
衣服啊什么
衣服你也要管，
衣服啊，然后纪念品啊，然后就是一些就是你知道联名款的东西，就是跟饭店联名款的东西，然后就是跟
饭店卖电器，
有啊，
有吗？
有，
就是饭店你看到的一些房间备品设施，客人都会有兴趣。
天哪，那要懂很多东西耶，
懂超多的，好不好？
我那时候在新加坡的 retail， 我虽然没有在那边工作，但是我们那边的人要会卖床垫、卖枕头，
跟我们导游一样，
试坐试睡一下就知道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住到我们房间里面试睡，觉得喜欢，那你就可以买咯。
你在房间看到的东西，在这边都买得到。
不是因为重点，有时候客人是真的懂很多的
哦，也是，你不知道他从哪个面向的专门，
然后你什么都要知道，什么床单是几百支的啊，
啊、哦，几针、啊，
珠宝是几克拉？你说他那个几千万的，嗯，那要怎么推啊？
是
那个珠宝还好有珠宝的合作伙伴在旁边帮忙、
okay
哦，所以我那时候的任务就是认真当翻译、嗯、
啊，了解。好了，那大家可能听到这边觉得，哎、欸，奇怪，我们今天要讲那个奢华五星饭店，怎么都没有讲到这饭店的名字呢？好，其实原因是因为这些就是奢华饭店，他们对客人的隐私都是非常的重视的，
对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不会提到这间饭店的名字，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玩一个游戏，就是不提这间饭店的名字。
现在不能说，不然等下就会被打屁股，会被软棒打，
丑衣，
对，会丑衣。
对啊，那哎，像那个哎，你们进去的时候，是不是他们都会很强烈的跟所有员工讲说，哎，隐私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教育训练，
对。
对，第一天我们进去的时候，每个人都要签保密条约、保密条款。
嗯嗯，
不管是你今天在同事跟同事之间讲客人的事情，就是你是讲公事，你不是用八卦的言语去讲这些事。然后再来是你在你的就是社群网这上这一边，你是完完全全不可以提跟客人有相关的工作。
嗯嗯。
就是连关键字都不行、
嗯、
这件事情他们管得非常严、嗯、然后不是只有说这一家饭店管，而是这个集团的总部他就是布个一个天网的概念，他在去就是随时随地都在观察你们的就是 social media 有没有做出任何类似疑似你在暴露这个人。
你们有个墙哎、欸，你们在墙内是不是跟中国一样？
他们在墙内。
因为这件事情我也是到了马尔蒂夫后没多久才就是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到的时候就有某人就是入住、嗯、但因为那时候我也不知道那个某人在哪、
okay.
那我只是有听说某人，那我就想对我来讲这件事情已经是在新加坡就是
司空见惯的事，对，
我已经习惯了，就是对于谁突然间从我前面走过然后走来说、欸、我要退房，然后每个就是我的同事，就是我退完房之后我的同事就会出来抓我手
惊呼，这样子
有跟他讲什么吗？就这样，我就说信用卡。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是不是？
对，然后所以那件事情就是突然间有一天就看到人事报告人事命令说有三个人就是被革职
啊，
想怎么会被革职？发生什么
事？很严重哎、欸，
非常严重，就是一种就是总部发来的命令说这三人要被革职，然后后来才知道说那三个人包含一个实习生，他们在他们自己的 T 开头的 social media 上写的就是关键字、嗯，没有写的很明白说谁在入住，哦、而是他写了一个非常大家都知道的关键字。
那、嗯、你们
写的关。
你们该不会报道的时候要把那个自己的什么 Facebook、Twitter 啊这些都给那个公司看这样子？
就是给公司看删掉，但是你已经发出去了嘛？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要把你的账号都给公司，然后所以有人随时在监控。那他到底怎么查到的？
他就是有办法查到。
因为其实。如果你一讲那个 T 开头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直，它是可以一直转传转传转传，但你不一定是那个本人，或者是说你的限定好友才看得到。
对，
它是可以公众化的。
对。
那我其实如果说我以总公司的角度来看，我就是只要搜关键字就好了，我就看关键字在这个当下有没有谁在哪个地方发了什么文。
嗯。
因为其实好像 T 开头那个东西就是这样，他就是想要有像病毒式的传播，
对啊，
不然想要宣传什么事情，
不然前美国总统干嘛那么爱他？
你说川普吗？
对，
马斯克也很爱他
呀、
yeah. 啊，
对，
是啊，所以你说他是不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 social media 交出来？我们是不用，但是你知道，只要能公开的陈述某些事情，然后是跟客人隐私有关的，那你就。嗯 要负责。
而且这个不是只有你们当地的算网络审查员在做这件事，
不是啊，
他是从总部、欸、
全世界所有他们集团下面的都要管。
刚刚到每一个月听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心想绝对不能做任何事。
但我觉得像巧英他们的饭店集团就是说等于说他们想要密不透风的保持这个非常完好的环境，嗯，给那些名人们来这边过普通人的生活。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价值啊。
对
他能够提供、
这个、大家就会特别喜欢。嗯，哇，那这样子他们除了员工训练，就是我就是觉得整个网络都是会被监看的。
该不会你们在聊什么都会被注意到吧？应该还好。
我觉得其实私下聊都还好，就是你公司同事跟同事之间聊都还好，因为有些时候你必须要了解状况嘛。但如果你今天把这件事情、嗯知道就是
抛出去，
然后跟外面的人聊，就是他们那时候我们在写那个保密条款，就还特别想 including your parents
哦，
谁都不能说，
谁都不能说，就是 including your close one, your husband,、嗯、your wife, your parents, no,、哦、
一个人都不能说。
但好，那我们在不讲名字的状况下，
对，
那你有碰过哪些让你印象很深的这个客人吗？
印象很深的客人是。他真的要讲、我会说他真的还是件蛮有名的。
OK,
那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就是很保护他的隐私，就是不会跟谁讲说他人在哪，或者是就是有人听到风声说他是不是在这，我们都不会讲。
对，
但是有些时候，当你到了某个程度，你还是会有点爱现。
嗯哼。欸、
怎么说？那你要怎么限？
那你要
他就是因为其实他那个时候，其实他不是住在马尔蒂夫来讲，他不是住在我那个饭店，他是住在另外一个岛
，OK,
另外一个小岛。
嗯
嗯。那他有时候就是会来这边，来我们这个岛吃个饭啊，晃一下，然后跟我们的同事踢踢足球啊，你知道，就是那种平凡人的快乐这样子。
开着私人飞机来的快乐是不是？
然后，但是他就是还是。不妨的想要耍宝一下、uh-huh. 他就可能跟那个我们家他们有点像大管家的人讲说、欸、我要脚踏车，因为我们岛上有脚踏车，就是脚踏车骑过来，他就骑到就是你知道骑到大堂，就是一路叫啪啪啪，就有点像自己把那边当城市的那种竞技赛车在骑，脚踏车在骑、嗯、他就骑来之后他就说嗨各位，请问长沙滩怎么走？然后我就心想你来了这么多次，你怎么不知道
呢？你问屁呀、啊！
他在玩这个游戏。
然后我就想啊，某某某往那走。他说：“那足球场呢？足球场在那边，这边跟那边不一样哦。”他说、嗯：“哦，好，那我先去那边走一走，晃一晃。”然后那个当下，我就赶快打电话跟那个长沙滩的管理员说：“哎、欸，
谁要过去了？
那个、粉红警戒，他要过去喽。嗯”然后他就说 ：“Oh no， 我这边有很多年轻妹妹。”然后我就说：“哦、oh, ，那应该他会很爱，因为他现在就是一种
他想泄。
那为什么粉红警戒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想要接触人群
哦、啊。
就是你知道那种光环嘛？就是你知道被崇拜的光环，
一定会啦，
然后或者是说突然间被认出来说：‘哎，那个人是谁？谁谁耶？’”嗯的那种感觉，
他其实是想被认出来。
对，果真如此，就是他到那边之后
造成骚动，
就是、那一群欧洲妹妹就是疯掉啦、嗯、直接疯掉，然后疯掉之后，你知道那个 IG Twitter 就开始疯狂。
但是那没办法、哦，因为那个是名人自己
他
决定这件事情，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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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这样。反正他也很爱现，那我们也没必要继续。
我们做了那么多，嗯，就毁于一旦。
反正不
是
我做的
还好，他自己决定他要曝光，让他自己决定
曝光。对对对对 对,
對，他自己决定他要跟，就是要我们保密，他就会自己就是让他自己决定。那我们不会去帮他说，哎、欸，你应该要怎样，或你应该要怎样。
嗯，那你做了这么久，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住客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吗？
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在台湾时，你比较不会遇到中东或者是西亚那一边国家的人、因为毕竟那一些国家的人也不会想要来台湾，
对，
那个旅游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加上他们基本上都是穆斯林国家为主，所以我们台湾的穆斯林的那个哈拉认证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有一大的阻碍，
对，
因此他们都会往马尔地夫去。
现在哈拉这几年真的是蛮不错的，已经很认真了，就之前四大运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很多就是应该说回教国家来会觉得，哎、欸，台湾现在其实是还 OK 的，就是在清真认证这部分啊越来越好， 是真的。
对，但如果以十年前来讲，
哦，那个是没有办法的，
没办法的。
对 对，
来这边没办法吃饭，
没办法，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埃及线控啊，他就是、嗯、等于说他就是那个伊斯兰嘛，那他也是来这边这几年，他后来也是说，哦，现在可以吃到清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而清真的餐厅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友善、啊、这么说。
你知道他那个旅游市场是非常大的吗？
真的、嗯、清真真的，
我记得那个、穆斯林其实占人口比例是很大的，
很高啦，就是非常高。
对，
而且他们很大方、
yeah, 哦、因为他们要救济别人、啊、
要布施，
要布施，
布施这是他们的一个就有的时候我觉得最难忘的是中东人出来旅游都是一家人出来旅游、啊、或者是一群人出来旅游、嗯、包含他们自己的佣人，他们自己的保镖，他们自己的什么，就是可能做
太阵仗了吧，太大阵仗，
大概八个、嗯、但是周遭服务他们的人大概二十个、嗯、
天哪，那出去就是一个游览车，全部统包这样子。
对，有时候我们就会说，好，我们先搞清楚谁是工作人员、
嗯、对，
谁是主要的人，
是，
然后 key person 是谁、
yeah.
然后 key person 的小孩有谁，因为他们通常都是通常啦，女生们的出门就是妈妈，然后你知道大姨、二姨、小姨，然后呢保姆，然后小孩有分哪一个，
不会只有一个老婆，
妈妈的小孩、嗯、就是会分非常多、嗯、所以我们要先搞清楚到底谁是谁是谁。嗯
嗯，你们会不会要求就是要看到人就叫得出名字这样？
我们会自己要求。
哦 OK，
对，但是你知道就是中东人的名字真的有点难。
哦，
对呀，
很难念，
就是他们的名字就是可能阿沙海，然后冰什么、嗯Sheikh 什么 Mohammed， 然后
Mohammed，
然后我就说
穆罕默德，
我要叫他什么？
很长一段
Sir，
然后有时候会是什么 His Royal Highness， 然后或者是 Her Royal Highness，、所以你也不可能用 Mr. or Miss 啊，所以你就会有一种就是你知道之后都会就是称呼错乱。
对，
所以我们都会先找我们中东同事，就像你讲的那种埃及
确认一下。
我说：“哎、欸，这些名字你们都叫他什么？”
对，
然后就说：“哦，这个要叫 Raya， 这个是叫 Mohammed，、嗯、然后呢，这个是叫Ridia， 然后我就
请缩短到两个音节内的名字给我。
没有，他们说有分，就是说妈妈姓氏，然后你冠爸爸的名，冠爷爷的名，然后你的名，嗯、然后再什么名，就是。嗯”
反正对了，拿给中东，就是拿给伊斯兰教人看，就说
他们就知道。
哎，拜托你告诉我这些人
到底要叫什么？
他们也没办法分辨我们的三个字的名字，谁是姓氏，谁是名字。
对，真的耶，
对吧？
就像
戴巧莹，他们都以为我是戴巧，然后姓银。
就跟金城武到很久之后才知道金城是一个姓。
对。
但这个中东的客人对你，应该是说，为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啊？
因为他们就像我讲了，他刚刚是说他是穆斯林，然后是
一家人来、
嗯、对，他们有一些人啊，并不是大部分的人，有一些人他就是会依照着他们自己国家的生活作息
哎呀、嗯、
去做。
你是说时间吗？
时差、哦、就好比说你可能从台湾到马尔地夫有两个小时时差，对吧？
对，
那你就是会想要去调整当地国家的就生活作息时差、嗯、哼哼，但是中东人到世界各地他都依照他自己原本国家的时差来做生活作息，
因为他们要拜拜啊、
OK，
但是拜拜这件事情也是取决于你的日出日落的方向在哪、
oh, yeah， 对，
所以这我也不能理解，就是马尔蒂夫人也是大部分是穆斯林国家，他们也是依照的那个日出日落的那个穆斯林时间去做 去祈祷去拜
拜、
啊、嗯哼，我那时候真的无法理解，但是就是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他们说、哦、他们就是要照着真诚阿拉的时间，
所以你接到了一个以他自己的时间为中心的，
我没有要配合别人的，别人
要配合我，他就是你要配合我
OK，
你们要配合我的人、嗯、所以那时候就因为他那一团也蛮特别的，算是讲就用皇室团来讲就好了，就是、okay. 哦、主要的人他就是某个皇子这样、嗯、哼哼，那我们就得配合他的时间，所以他吃早餐大概是早上十一点
嗯、OK，
他吃午餐大概是下午五点、哦、所以他吃晚餐大概是晚上十点到十一点、uh-huh、所以他真的去休息大概是凌晨两点三点，
哇，很坚持耶，
所以就变成是我的餐饮部的同仁
很累，
两个班，就是本来应该是早餐的人做完可以去休息嘛，嗯、然后午餐的人进来，但是因为早餐的人做完之后，午餐的人要去做那一个王室家族的人早餐，嗯，就变成是早餐的人必须要留下来继续帮忙午餐。
哦，
就等于是
两班要对两班要轮班，
对，餐饮业应该有的空班都没有空班了。
哦，哇，那也是要付得起才可以有这样的服务呢。
有钱就能使鬼驮魔，
也是。但他们会很颐指气使吗？就是他们付得起这样子服务的人，那
他们态度不是差的吧？
有好的，有差的。
哦，
就在取决于你遇到什么样的，就是真的是这个国家或者是个性使然的人。就像好比说好了，嗯，我有遇过一个，我觉得在台湾你基本上不会遇到这些人。
嗯哼，
就是，有遇过来自巴基斯坦的旅客吗？台湾
住客，
非常少。
对，非常少。
对，那他来之前他就跟我们的订房中心的人就是要求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他要什么样品牌的酒，什么样品牌的啤酒，什么样品牌的食物，什么样品牌的辣椒，这样什么样品牌的东西，嗯，就是你知道他就是在
所有的
这件事情上
调味什么的饮料都，嗯，
那个 list 早就列好都是
大概会掉在地上
的，他就直接 list 就是给饭店，嗯，他说照着这上面的给我这样子，
然后叫我们的采购就要去投动说他要去哪里买，
嗯，
有些时候真的要从美国调货啦，或者是从阿布达比调货啦，从杜拜拿货啊，就等等之类，因为马尔蒂夫就是一个鸟不生蛋鸡不拉屎。
Yes.
但是他来之后，因为我就是我那时候也当了管家，就是除了 retail 之外，嗯，我做前台做 retail， 我后来也做管家，
哦，
的管家，
嗯，
然后我的订房部同事就跟我说，good luck。
我觉得管家就是一个神灯精灵，欸，
神灯精灵呢，
啊，
对
啊，
是真
的。对，你光想到他来之前就要求一堆，然后甚至他说，哦，我的水上飞机一定要马尔蒂夫坐水上飞机嘛，我的水上飞机一定要私人的，一定要是最好的最新的，然后呢他在来的路上一定要跟我的小孩介绍马尔蒂夫的美景，他们是怎么形成的，地理上的一些认识，以及呢他刚到老的时候不能直接下来，一定要绕一圈
要看整个岛之后才 landing，
才降落。
嗯，
就降落之后我就战战兢兢的接他嘛，战战兢兢接他之后，他就说，哎，那我两个小孩那个两个保姆，我太太有一个管家是我，然后他自己有另外一个管家是男的，所以等于就是你知道是5:4的概念，
对，
五个客人，因为他自己也带了一个 nanny， 他自己也带了一个保姆。
嗯，不会 nanny 还要需要一个管家吧？
哦，还好不用，如果有的话我就知道了。
太爽了。
后来就是发现，两个小孩突然间发现空间太多人，他们就有点紧张啊，嗯，然后什么的，然后那两个就是当地的保姆直接被辞退，因为太多人了。
OK， 就那你自己负责，
我就变成身兼保姆，然后身兼保姆的保姆，啊，然后身兼就太太的
太太的管家，
没错。那时候我都觉得我应该那一个礼拜，因为他来一个礼拜，我觉得我那一个礼拜应该会很惨，
很煎熬啊，然后你要配合他的时差。他的时间，
对，还好他的时差没那么多
哦，比较接近一点。
他不是那一种，就是一定要要求像那个中东王子那样子的要求时差这么的正确，
嗯哼，
他没有那么要求那个时差，但就是他的对吃的要求，对什么其他游戏的要求，就是玩设施的要求，他还蛮高的，
嗯。
然后他其实要的是套房，但是我那时候给不出套房，
嗯，那怎么
办？
因为套房都住满了。所以我就只能你知道用一个像家庭房的概念，他就说这样子我没有隐私，我跟我老婆要怎样子，我的保姆
要分房是不是？
然后我就说，可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有房间，
uh-huh.
我连最大的套房都没有，你看那时候多忙。但他们后来就是那个先生做了一件让我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就是因为你约管家，他其实是要付费的。
嗯，
一个人一天就是350块美金。
你说你的
服务费，
就是，
服务费，
对，我就是如果说今天他跟饭店申请管家，我这个人就是24小时的 support 他的话，就是我这一天我的钱，我就等于把我时间卖给你，那公司卖给你的价格就350块美金。
OK，
300块三百五，对啊，他请了两个嘛，所以就是700块美金啊。
对，
uh-huh.
对，他给公司，他给饭店700块美金之外。他还各给我们每一天350块的小费。
哇，很多耶，欸，
就是他给公司多少他也给你多少现金。
对
啊，
哦，
很贴心耶，欸，
就是你知道刚开始你是被一直被下指令说他可能很难搞，他可能怎么样，他因为他在信件中就是表现出他是一个难搞的客人。 但是实际上对没错，他在某一些地方的确他是很难搞的客人，但是他也不忘记感恩。
很好，
对，
这样七天的忧愁都已经消失了。
真的就是那一种当下的情境跟感觉你会感受到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会心，就是你会觉得他会知道感恩，然后他也对于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是付出一种就是感恩的心。嗯，然后在他要他就说嗯，我要写信给你们总经理，嗯，要跟他们讲你们两个多厉害多好多好。
哦，很好耶。
他又在总经理的信上写了一句话说，因为Chao 跟谁
表现得很好，
让我的家人在这边有一个难忘美好的回忆。
是，
那也感谢那个订房部的经理做的这些精细的安排，把这些东西都安排妥当。嗯，那后来呢他又请了一个保镖，海上保镖。嗯，因为他是一个身心障碍人士，但是他就是想要突破极限，然后想要尝试各式各样不同的
极限运动吗，
运动，水上运动。 所以他又请了一个水上保镖，所以我们四个人就是同时被念出来，然后就说我想要特别就是告诉他们说，因为你给我的家人有美好的回忆，那我也希望能感谢让你可以回去看看你的家人，然后就因此他送我们每个人一张来回机票可以回家。
哇，太爽了吧，这很大手笔耶，很大方的一个客人耶。
对，然后这件事情就是总经理就说，他就回来问我说 Charles what
did you do?
What did you do?
What did you done?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事？
我觉得其实他虽然说他的那个要求是很刁钻的，但他其实也懂得说，哎，能够做得到这个他会感谢你。
对，
他也愿意付出这样子的回报，
而且他是比应该要付出了还
更
多付出了更多。
是的，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你的身上能遇到几个，这你永远
没有，你有可能就是很难遇到这件事。
我觉得这其实不算就是很难搞的客人，应该说是难搞客人，但是是好客人。
哎，他是第七天才给你钱的吗？
他每一天都给我350。
哦，那可
以。他下班前。
哦，那我觉得第一天我就会非常期待第二天。
对对对对对
来吧，
没有，一开始你会觉得就只有一天，因为通常有一些客人习性就是我第一天先给你，意思就是说我给你小费，那就拜托你好好照顾我。
但老实讲，第一天就已经先给你350块，你已经不可思议了。
对，就
居然是每天都有。那时候我就觉得，好，我这就是觉得他就是要你就是觉得你要付出了嘛，你要多付出一些心力。
对对对。
但是你刚到第二天或第三天他还给你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有点不好意思了，
拿到手软的啦。
对，我就会觉得说可以不用没关系，就是你知道我们这也是我心甘情愿做的，既然我有这个缘分可以跟你们一起合作，
对，
那我可以让你这样的玩得开心的话，那这是我分内事，我可以不用一直跟你拿，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本分的事。
对，
然后他就这样Take it and go home. 我说啊，好哦。然后到后来，他就讲了说，哦，我要送你们一张机票回去。那他就说，请问1000块美金够吗？
太够了吧，1000块，30000块，够啊，
够。
从马尔蒂夫飞回来，新航是够的啦。
够的，够的，
天哪，都想跪下来了。
那根本就是太想跪下了。
对啊，
但是七天里面，你真的有觉得非常困难达到的东西吗？因为我听起来它只是很细很细，所有事情都很细很细。嗯，然后
但是还蛮明确的，
细心。对，它其实给的标准都很明确。
我觉得最难达到的要求是。
是。
我们的饭店的高层想要跟他碰面聊天致谢，这些事情非常难达成。
他不想见了吗？
因为他是，就像我跟你讲了，他其实是一个就行动不方便的人，
是，
所以他很多事情他都是想要 private。
Okay.
他不会去餐厅吃饭，他就是要包厢，他就是自己在自己的房间，自己在自己的私人沙滩室，他就是全部都是要 room service， 全部都是。我跟他们之间的互动。
okay.
所以突然间拿来一个那个 resort manager 或是来一个什么 director of rooms， 他就觉得我被干扰。
他不会最后还有邀请你去他家吧？
有
哎，真的有啊。
他就说你真想来，机票什么吃住我都会包，但是我要跟你讲的一件事情是，你应该就是只能在那栋屋子里面行动，你也知道巴基斯坦的状况。
呀、
去他的豪宅住一下。
但他那种感觉就是他如果到了巴基斯坦之后就是跟他的奢华饭店品牌一样，就是会有专人一直接从他下机的那一刻然后直接到人家家里面去
换你被服务了那你可能要付每天350块给管家
马上吐出来
吐回去
但是 你当下的感觉一定其实你想起来心还是很蛮暖的我觉得
对啊
对而且就是你有时候会有一些约定成熟上的既定印象那当我们今天在做各式各样不同国家的人的服务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想说哦，我们要先去 research 一下这个国家的人文化习惯大概是什么但是有一些国家都是就是以中文讯息或者是英文讯息都会是负面讯息居多
对
所以你会开始就是你知道戒心
那像这个是他有很多要求但是他也给得起的客人有没有那种就是要求很多但是也是就是反正
非常吝啬的
很客的
有啊
很客这可以讲吗
我有遇过一个非常吝啬到我觉得我人生三天过得像一个礼拜的客人
怎么说
人家是觉得七天过得像三天就是时间过得太好太开心过得很快乐这个是三天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过了一个礼拜
煎熬
多难熬啊
超难熬而且你就会觉得说奇怪明明就是同样是华人怎么会这么难熬
天哪还是华人、
oh、我觉得华人比较会算
尤其是讲
华人又不产油
讲某种语言的华人非常会算
OK
不是普通话而是其他话那如果说以我们大家都懂的话可能就是大家知道说、哦、我有一些上海话的人啊或者是广东话的人啊还是说、哦、更内地的一些比较腔调就是四川话的人，但是每一个人的背景那个情况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那一个算是你知道离台湾也蛮近的，那我想说应该也不会太困难。但他的要求多元，他说他们要打麻将，我为了这件事情去买了一个电子麻将桌，错。
那你们饭店是没有电子麻将这样做的？
他们铁定没有电子麻将，
真的有华人搞不好就会想打麻将。
对，没有电子麻将桌，然后
所以你要自己到淘宝去买了一个电子麻将桌。
我叫我们家的采购去买啊。
啊，对对
对，对我叫我们家采购去买，然后要透过就是中国那边的帮忙。啊，我讲出来了，
待会可以把它剪
掉。
所以你就是请你们采购去买了电子麻将桌。
对，我请我们采购自己买的麻将桌，然后就是请他们协助帮忙运进来。然后呢，因为工程师不可能运进来，所以我自己。要想办法把那一台机器给组起来
还要你自己组、啊、因为电动麻将桌通常都是有一个技师会来帮
你
们
家是不是有电动麻将桌
对对对我们家有一台、哦、对他都会帮你装好
哦，那、你就自己装了
对我装的超心惊胆跳的
换出来就走买
装好之后结果不能运转
对没错
真的假的
超害怕的
对啊那个弄坏是没有人可以 support、欸、
对啊、然后就说好我要飞一个技师进来修吗傻眼对那时候我就抓了工程部的老板、抓中工程部经理
拜托
陪我弄
他就说都是讲中文我怎么可能听得看得懂然后我就说、但是机器这东西不是有逻辑吗anyway
为这个就会那个了
对然后他对食物也很要求华、人对食物真的很
要求
当然他要新鲜的螃蟹新鲜的活鱼新鲜的什么第一餐他在其中一个岛吃的时候他觉得一切都很完美但是换到另外一个岛的时候呢他就开始
嫌弃
到就是直接告上总经理、然后到那个总经理必须要去跟总厨讲说哎、我们要怎么办然后
不是你们饭店
都我们饭店
哦是你们饭店
告上总经理、然后总经理直接去后厨的那个办公室跟总厨讨论说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然后总厨呢立马就想办法从斯里兰卡进活螃蟹、记住活的螃蟹他要活的不能死的
这是专斯里兰卡飞机过去马尔地夫啊
哇哦
还是活的
好厉害
然后还好隔天就有活的螃蟹出现那他不管多少钱反正他就是要这个东西
其实只不是说这个东西煮的不好吃是不合他胃口是这样说吧
对就是他会有一些东西他要求就是新鲜
他自己的那个他心中的那把尺知道说
对
他知道吃的新鲜的螃蟹的感觉是什么
对然后后来呢他就会觉得
产地直送啊
对，喝鲜鱼汤，因为这边说啊，这边都靠海啊，怎么可能没有鱼？然后那个山谷鱼啊什么的，应该都可以。
洋流就没有过来啊？
有啦，但是你知道那个养殖的鱼肉都会比较肥嫩，
对，
因为没有在运动。
对，
海里面的鱼很认真的在运动，
对，
所以肉就比较结实。
是。嗯，
他不会就是浮潜浮一浮说我要吃这条这样子，
然后他也要求鱼要活的让他选
啊。
但是马尔蒂夫的习惯是鱼是死掉的，你在那个冰块上就像菜市场那样的方式，所以那个感觉不太一样
哦。
所以对，所以光这件事情要找活鱼，你要跟马尔蒂夫的渔夫说，
这个客人比较适合来台湾啊，因为我们都是活鱼啊，
生猛海鲜
钓起来，钓起来还要活的哦，不能死哦。
对对对对对，
活的。
天哪，这个好累哦。就是要看地方啦，那边习性不同，你实在是很难去改变，但你们还是想办法办到。
当然，
嗯，
是我们想办法抓了一桶活鱼给他们，但是我们的厨师真的很可怜，因为一碗鲜鱼汤他做了五六次都还是没有得到他们的点头。
真的假的？
就是连那个厨师还不是说不是华人，他是马来西亚人，
嗯，
但你知道那个马来西亚人他对于华人对广式贵对粤式那些料理他都有研究，
嗯，
他就是要的一些要素要点其实做的方法一模一样，然后你骨头下去炸，然后你有姜你有什么就是去腥味，然后之后你怎么 鱼片切薄，你要先过什么样的方式你才可以让它肥嫩而不是硬硬的，这件事情做了五六次都没有一次成功。然后到后来那一行人里面的有点像是姑姑或是阿姨的角色，就是你知道大家里面的人家所说的长辈的妈妈角色就出现，他就说你把炉灶搬出来我煮给你看。
所以他真的自己煮了一次，
他就真的没有，他就是真的用嘴巴喊就说哎这个怎么样，哎这个怎么样，然后你这个帮我切切切，然后你这弄一弄然后丢下去，然后你知道这个拉在那个在厨里面拉的东西是他在做，调味是他在做，
嗯，
然后所以做完之后全家人喝说对嘛就是这个味道，你怎么都不会呢，
我怎么知道你家怎么煮的啊，天哪。
所以后来那厨师就默默地跟我讲一句，他就说Charles 今天我们不管怎么努力我们都没有办法比过妈妈的味道，
对，是真的。做了几百次都是一样，
那他有给
几百次都一样啊，
那
他有
给相对配的吗？
啊、哦，这才是你知道我每天跟着他们出去上山下海，没有山啊，就是一直出海然后顶东西出海东西，然后陪浮潜干嘛，到头来
嗯，
就觉得说好你住总统饭店 总套的人应该就是小费还是至少会有吧，
对啊，
100美金之类的吧，
100美金给所有人吗？
我觉得最少就是100美金、嗯、
就是给所有人100美金我也算了、
嗯、
就是我觉得 OK 反正都这样，
对，
但是他那一次就是给我们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同事两个管家一人100块人民币
啊、哦！我在那边我在马尔蒂夫上有什么用人民币啊，
就是眼睛张开耶，天
而且你好意思
怎么会这样，
没有在他的茶里面加什么肥皂水抹布水之类的，
不行啦啊，真的很不爽耶，
没办法，
好吧，
但就是你知道这就是经验值，
对，这就是经验值、嗯、
这就是修行啦，对，修行，
因为你已经第一个从你之后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电动麻将桌师
结果你知道吗，他那次根本没用
OK， 那其他你们其他的华人的那个员工你们有一起聚在一起
打
牌吗？
你不用我自己用
哎、欸，你知道我曾经想过这件事，但是很难打
啊，因为大家班都不一样。
因为每一个华人就是来自不同的地方，
哦、地方规则不同
啊，地方规则不同啊、嗯。
就是如果说你就四个台湾人打，那 OK， 但是那个当下没有四个台湾人，
新加坡、马来西亚、
新加坡、马来西亚、
中国、
台湾，
对每个地方、
上海，
大家的牌都不一样。嗯、
这个你光是说中国内地，他们自己就很多牌不同方式。
哪有我们台北跟南部的打牌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哪里不一样？
哦、花
哦，
南部比较
有
花, 南部不打
花就一台，是不是？
对，南部不打花，
哦、不打花，
对，
哦、无籽无花、
哦、
这个讲有点细了，
超奇妙。好哇，天哪！所以等于说，我就认为，其实本来服务业就是一种修行的感觉，就是你会碰到各式各样的客人，
嗯、
然后各式各样的客人提出的要求也五花八门。我们是铁定要满足他，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就像 之前Charles说的，就是这个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你不用给我那么多、嗯、但是其实我们做完之后有其他的 feedback 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高兴，嗯，但如果没有其他 feedback 的时候其实是会有点失落，虽然我们没有期待、啊、但是还是会有点失落。
这应该是说你从这些事情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成就感。
对，
那今天其实我一直都设定我自己在一个是我不能去就是如果我一开始就是我 mindset 我自己说、哦、我就是为做的这些事情为了就是要拿小费，为了要有 tips、嗯、那我会做得很痛苦，因为你每一次的做你就会觉得
希望得到回报，
不能期望，千万不能期望，
不能期望。对，但如果说你今天完成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可能收到了一张就是小朋友画的卡片，
那也会感动到哭、欸嗯、
对，那你就会觉得那个就值得了，因为他记得你。
对， 对，
你要让小朋友记得你，然后就是为了你去画一张卡片的这件事情、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我连客人在意见调查表上面写什么哎、欸、领队怎么样怎么样我都很感动、欸、
你都会眼眶泛红。
对啊，因为我觉得那是他多做的事情、
嗯、他没有必要这么做。
对对，
是他多做的。而且你想想看你自己去旅游，你有没有认真写过意见反馈稿然后去 notify 那个人。
对。
欸，我有个朋友超屌的，他为了跑马拉松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欸，
天哪，我觉得能够攻略全世界的迪士尼乐园是最浪漫的事了。
你身边是否也有一些为了某种目标而旅游的人呢？
无论是你自己或是推荐朋友，
只要符合我们第三季主题旅游的概念，
欢迎来到毛很多旅行社分享你的旅游大小事。
那怎么跟我们联络呢？
可以到粉丝专页留言或是私讯跟我们联络哦。
期待您
大驾光临。
那欸，除了说像你刚才讲这两个，就是他们是要求很多要你们达成，有没有那种就是觉得说那我刚才自己带东西过去就好了，就是我把我习惯的东西带过去的。
哎，有啊，就是我们有一些就是人他们都会觉得马尔蒂夫鸟不生蛋鸡不拉屎什么都没有。
干嘛来？
因为有那片海洋啊，
有那片海洋啊，有那片天啊，有那个到印度洋上的珍珠，
对
不对？要有一些就是让你觉得我想要去试试看的，
还有海上的滑水道，
嗯哼，是不是？所以他们觉得说，人生总是要来一个地，来这个地方。就像我刚刚讲的，中东贵族的其中一组人，他们就觉得台这边什么都没有，除了带一群管家。警卫之外他也带了洗衣机，带了整除的鞋柜整除的衣服，所以那个某某王子他就是订了双人套房、然后一间房间就是他的
衣物
展示柜、哦、
一间房间拿来放衣服
鞋子，然后另外一间是睡觉、
欸、他也不一定会全部都穿呢、欸，
那就看心情啊。
哇，
那洗衣机、啊、你们也有洗衣机
啊
我们也有洗衣机啊，但是可能他们觉得饭店的洗衣机不干净，或者是饭店洗衣机太慢、
哦对对对对
嗯、所以他就宁愿办一台这些小型洗衣机然后放在房间自己用。
好奇怪啊。
但是他是自己飞飞机过来的。
对，然后你知道光是那台洗衣机要上水上飞机我们就说不行，那个太重了。
对，
马上一人、哦、一台机器抵两人。
嗯，所以怎样要单独运他，
他就只能单独运，然后就是快艇过来。
对，
然后他们也那群人也自己带了自己的脚踏车。
哦，带脚踏车还可以合理。
他带了20台脚踏车，
20台有点多哎、欸，他有20个人吗？
就主要的人嘛，主人家他们身边的保镖维护啊。嗯，所以只要老板要骑脚踏车，下面
大家跟着骑
啊。
但是怎么骑都只是在岛上而已啊。
啊，就绕圈圈啊。
超级
好吧、
欸、如果我是有钱人我会想说我会叫请你们饭店帮我买洗衣机，我不会想说要自己飞过去、欸、
对啊，
我可以指定品牌洗衣机说哎、欸，拜托帮我买，
你说我就用这一次这样，
然后我就用这一次啊，然后之后就送你们。我才不要自己搬过去再搬过来，
太重了吧。
这就是中东人有趣的思维。
真的、嗯、很奇妙。那听说你们这个奢华品牌啊就是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可以奢华的私人飞机各岛玩的，是不是？
是，其实我们到后来发展出一个、嗯、你知道当人想要环游世界时，
对，
哪一家旅行社真的可以无缝接轨的帮你在每一个城市安排到同一间品牌，
很难
很难啊。
对，你们光是在跟就是饭店品牌要房间的时候，有时候就跟你说这个时候有，那个时候没有，你就会很多受限。嗯，
对，
然后再加上你的飞机要怎么去安排，怎么去无缝接轨，你可能从 A 城市飞到 B 城市，但从 B 城市到 C 城市的时候，这个航空公司不一定会飞啊。
对啊，
因为它就是有国家限制嘛，他们自己跟
有它航班的，
应该说航权
限制。
对，
所以我们就想出了一个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然后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在这个奢华品牌下的羽翼照顾。
好棒哦。
然后去不同国家，然后但是同样的品牌，
但是都是住同一间奢华饭店，
然后还有专机过去。
哦，哇，这样一团大概就是十几个。
最多最多32个。
那么大，
因为那一台飞机就32个位置。
OK， 这样他是怎么玩呢？啊？他的行程大概是怎么样？
他行程其实大概是因为他一开始其实都是只有大概3条行程在跑，嗯，就是你要嘛就是从他们基本上，啊，大部分都是从美国出发，
对，
然后从美国出发之后，你就开始往东亚跑，嗯，东南亚、东北亚，然后就是那几个比较有趣的点，嗯，比如说他们一定会去日本啦，也会去泰国啦，然后也会跳过马尔地夫去非洲啊，嗯，然后再回到欧洲，然后再回到美国。他就这样，嗯，就是等于是有绕一圈，
绕一圈，
对。那，嗯，有时候说啊，我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就是
算是一个环游世界之旅了，啊，
环游世界之旅，
对，环游世界之旅。他就说啊，我今天就是要多花一点时间在亚洲，然后就是，嗯，东京、韩国、
巴厘岛，
然后新加坡，哦，
多几个景点这样，
就是，对，多水几点。他就是哦，我就是走亚洲一圈，然后再回美国。
哎，嗯，但他应该不是每个饭店只住一天这样子而已吧？
其实他们每个饭店最多都不超过3天，
嗯，差不多了。
但是你这样想哦，他们最多就是以前啦，大概都是时间大概都是23到24天，
是，
嗯，真的是一个月。嗯，那我最近又去观察了一下，发现他们有那个比较少的，就是13天的行程。
哦，
13天。
那个行程就是有点像是 focus 在我就是 focus 非洲，那我就是 focus 中南美。
嗯，
他就从你知道，就是我就是玩中南美而已，或者是我就是玩非洲。
哦，短短天数，
出发点就不一定是在美国，它可以是在英国，它可以是在夏威夷。
嗯，
它就是玩的路线更多元的啦。
天哪，哦，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每次都超过台币100万以上吧？
我猜
100万以上，
对不对？哦，对哈，
哦，也是蛮。
但是你知道吗？你就除以24天之后，然后再去除以你的飞机票。就是如果你今天要自己订这个环游世界的机票，然后你要自己去订那些奢华饭店，然后你就会觉得
其实还是有折价，是不是？
如果那个全部交由我们旅行社来做，
一
定
是
更贵。
对。然后你知道吗？现在到现在我看到的点是，我昨天才刚看而已，到2022年底，
嗯，
应该说2022的 Q4 九月之前的活动都已经是
满的。
哦，有钱人还是很多的呢。
有钱人很多啦，嗯，有钱人多到爆炸。
欸，而且这件事情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因为我真的有一次我就有接到那个私人飞机到我们这个岛，我们那个岛其实是很难接，是因为它还要再转水上飞机。
对，
那你想想看，我一次30几个人，我是不是至少要3台水上飞机？然后水上飞机不是我们自己的，是别人，是第三方公司的。
对，
然后那第三方公司马尔蒂夫公司非常难配合。所以有些时候你要叫他做这些很奇怪的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有一种可以不要吗？这样子。
他的私人飞机没有办法降落啊？对对对，
没有
办法，海上怎么降落？
对，
是沙呢。
因为马尔蒂夫是这样，马尔蒂夫是你要先到马列国际上降落之后，然后你要他们的那个饭店都是一岛一饭店嘛，
对，
所以你要再坐水上飞机到那些饭店去。
第一个是你可以坐快艇，是比较近的，
对，
然后再来就是当然远一点的还有船，那最远的话大概就是水上飞机，然后因为有
或者是国内飞机，哦，
或是国内班机，然后而且它大概有60几个不同的岛，那每一个岛都一个饭店，
对
对啊，这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是啊，但那时候就是。不管怎样，我们另外一个岛没有办法去，他就把那群人推来这个岛，
啊，
所以我们就是但是他们又是非常赶的行程，他们那一天好像是从苏梅岛过来，
嗯，
到了马列之后已经是傍晚5点，然后水上飞机有个特性就是日落后
不
飞，
对，
因为你看不到，
对，
他一定要在日落前飞，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做一个决定说 OK 好，那他们就是坐国内小飞机到附近的飞机岛，然后我们再坐就是用快艇把他们接进来，
嗯，
就快点接进来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快9点吧，然后我们去30几个人一起吃晚餐，然后隔天玩一下， 所以等于是三天两夜的行程，然后到第三天要离开，就一大早要离开。
Oh my god！
早上六七点就要赶快搭上国际班机，继续往前走，这样子。嗯，对啊，早上六七点的时候吧，我们就是一群人在码头，然后协助要帮他们把那三架飞机无缝接轨的一路送出去。
啊，而且不是只有人呢、欸，还有行李耶、欸。
对啊，
还他们一个月的行李有多少？
而且他们的行李超多的，然后那时候他们有特地讲，就说你只有三天两夜，你不能把全部的行李都带下飞机。
对啊，对啊，其实可以放在飞机上，因为是私人飞机。
对、嗯、他们就有说，哎、欸，这个是私人飞机，反正你就像游览车一样，你可以把东西放
下。对对对对，而且小偷要偷私人飞机里面的东西很困难。
对啊，
因为机组成员还是会留在那
啊。哦，也是。
机组员不会离开嘛？机组员基本上就是有一些部分机组员就是会留在马列，或是留在那个。
哎、欸，其实他们也算是顶级客人哎、欸。
是啊、
但他们都非常习惯你们饭店的东西，我倒是觉得是还好。
有一些人有来过，就是那一船，就是曾经有哎、欸、有两组客人，就是有来过马尔蒂夫，有住过我们那个岛、嗯，所以他就很熟悉。
OK，
那有几个比较新的没有来过，所以就是你要教他怎么玩，你教他做什么事。嗯，这一些就是小细节上，就是他们的，就是说这个私人飞机的这个旅行社，就是他们讲的奢华饭店这个旅行社来讲，他就说哦。他想要订什么东西，然后全部都是三十人起跳，
全部都占满，
所有人都要。
他们真的会订吗？他们真的会用吗？嗯、他们就这样，我们会当下问他，我说，可是我的同事们三十人没有办法马上就是你知道 on board， 就是
比如说三十个 SPA，
没错，三十个 SPA， 三十个浮潜，三十个钓鱼，三十，
就是他们什么都要三十个啊，
对啊，而且同一个时间。
对，然后我就晕倒，我就说没办法，我们不能这样做啦。就这样做的话，大家都会死掉。嗯、然后你就是你如果说只有二十个人或只有十个人出现，那你其他的那个 block 住的地方，你就没办法给其他人用啊。
对，
那那个时候也是沟通很重要，还蛮有趣的。
哦，这也是沟通的技巧。
我刚想说三十个人要一起做SPA，是一个技师要一直推两个人，是不是？
不可能啦，
不是没有，我觉得是他们的集团应该就是所有的小活动都是要以三十二个人为基准。嗯，就是
或者是分时间，分时间
对对对，当天上班的人至少也可以服务到三十二个人、嗯，因为不然的话，只要是那个他们的奢华飞机来的时候，不然就不能接。
对啊，
很麻烦。天哪、啊，那我觉得听起来你的饭店实在是一等一的厉害饭店。
可以，
请问你的饭店里面有什么特别的福利给员工的福利呢？
哦，我觉得这间饭店最好的福利就是我知道的，我所知道的星级饭店。
是，
如果员工要去住旗下品牌，
是
会有员工价。
对，有折扣的。
我们是直接免费让员工申请。
Oh my god！
很好，那几个晚上呢？
如果你加入了半年之后，就有三个晚上；然后加入一年之后，你有五个晚上。它就是每年重新算，就是看你入职日是什么时候，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算。
就跟特休的感觉是一样的啦。
对对，就跟特休感觉就是一样的。那因此我就是做。你这样讲六年嘛，
然
后我那时候那个点就有十二个，十个晚上，十二个晚上。
嗯，但是每一间都可以吗？
它有些淡出啦，它有些淡出的，就是说哦，这个时候你要看那个饭店的
有没有空位，
有没有空位，有没有很忙，那它有就是绝对的取消权，就像飞机的那个机组
空位搭乘一样。
但
基本上就是一般房最低阶房型就对了。
对，
哦，
然后再来就是你跟他们认识的多深。
啊，再帮你升级，
那他就会依照说，哦，我可能今天不管如何，我都是要，房间就是满了，他 oversell， 那他会升谁？升常客，然后再就是哦，员工，反正员工基本上会自己互相同理，
对，
哦，那
就类似说，比如说他，因为他是先在新加坡工作一阵子，然后才回去才去马尼拉，所以如果他回到新加坡，也许有熟人，他说哦，帮你升等哦，这样子，
大概就是这样。
哦，很好，
好爽
哦，就是其实饭店去都这样啊，就是认识熟了，然后就啊，反正我这调房调一调，我两天前，哎，我这刚好有，然后我就办
对对对对对对
啊，那应该多认识一点。
不是，但是因为他们是旗下品牌饭店都可以住，嗯，但是一定会选最贵的那个品牌嘛。
最贵的通常都不开。
OK，
所以马尔蒂夫其实很少再开。
哦，真的，
就是真的，因为他一次来，你说你免费，然后。我就算你付水费什么的，这个价格也是要几千块以上的价值等级。
对对对，
因为我的饭店 一间房间现在最便宜是1200块美金，嗯哼，未含税钱、未税价，然后这个只是包早餐而已，
对，
还没有其他东西，你水箱每次还没加进去，什么都还没加进去，嗯
哼，那你有去过它哪些的分布啊？
嗯，我去过了。就自己
马尔地夫、新加坡，
对，马尔地夫、新加坡、印度、兰卡威，就是马来西亚兰卡威岛，然后巴厘岛的金巴兰跟萨亚，他们两间岛我都有去过，然后香港、澳门、上海这几家，所以同时他会其实很鼓励我们员工要去住别人的饭店，多去看看，你知道人家在做什么样服务。
嗯，那他们是正职，
你员工去，他们还会像客人一样服务你吗？就是像服务客人也是会，
不是他们服务员又不知道他是员工，
知道
啊，
哦，会知道，
对啊对啊，
就是你从 hotel list 就会知道啊，
啊呀，yeah.
然后你如果是用饭店设施，你一定会订嘛，啊，订了之后就说，哦，我是谁谁谁，然后他们就说，哦，那你就是从马尔地夫来的员工这样子，嗯，
对啊，我就想说，那会不会说，哦，你是员工，那你自己来啊，这样服务打折，
因为其实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就是标准评分，
对。嗯，
就是员工对员工的标准评分
哦，就类似像秘密客的感觉，
有点。然后就是以员工的身份来去做这件事，然后就是这件写完之后，就是可以呈报上去，就是还是可以丢上去给上面的人知道说，哎，在于就是我们的标准准则里面，他们这间做的怎么样，然后有什么是以额外不一样的标准准则，那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嗯，那当然，同时你也不能就是把自己当成大爷，
对。
因为你如果把自己当成大爷，然后变成有点 demanding 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就是以公司的
当然
跟你说，其实你今天就是个员工，你不能 demanding。
嗯，你有没有付
钱？我们也是有遇到啊，我们后来也是有遇到一些，就是来住马尔地夫，然后明明就是某某其他地方的员工，然后他就是一种就是比客人还 demanding。
他是受气受太久了，
真的很好笑。
他是受气太久了，
受气太久了。对，
没有。但是我们讲说，那个就是没有饭店的 spirit，
yeah,
没有饭店精神在里面，
对，
没有自己家人，
没有同业精神在里面。
对，
真的。
你知道你在自己家，但是对，没错，我们是来做一些标准化的审核跟就是看，但是你也不会就是特意刁难，嗯。你不会去刻意说，哎，这个床下有什么头发啦，或者
去故意他说啊，那个灯上面还有一点灰尘
啊，对对对对对。
那你去了这些，你有推荐大家可以去哪里？就是你去过的，你的推荐。
哦，我
你是要问说这么多分布，
这么多他已经出过去过的。
如果真要讲巴厘岛的，
巴厘岛的
下真的很不错，尤其是那个沙亚三亚那一个，就是在山里面，然后在田野间，在稻丛间。
三亚，对对对。
但这题是不是不应该问？
是吗？
因为我觉得还蛮明显，
还是不知道在哪，啊，对不对？哦，就去三亚找好了啦。
对啊，反正三亚的
巴厘岛关键字有稻草，有河流，然后呢有。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去过应该都蛮明显的。对对对，
好，推了巴厘岛，那你有特别还想要再去哪几个地方吗？
我其实一直听说泰国的金三角那一间很厉害
哦，在清迈。
清迈吗？我忘了，他就是讲说是金三角，
okay.
然后就是最多最多就10间房。
哦，
在金三角那边有，
他就是用帐篷，他说那是帐篷房间。
哦，
然后你进去的时候，你路你就是你如果第一天进去的时候，你是要坐小船进去的。嗯，从河上路，当然了，他也是有陆地啦，但是他你知道他要营造的那种气氛氛围是非常不一样。
就是坐着船进霍格华兹的感觉，
对，那个香格里拉有没有？就是你知道拨开之后，然后另外一个世界，他想什么样的感觉
？OK， 那你觉得像这间饭店，他其实想要提供给客人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他是想要告诉每一个客人，你每一次的旅行，或者你回到这个，你住进去这一个奢华饭店，都像回到家一样。
Hospitality。
对，那他从一些小小的细节，比如说床的软硬度、枕头软硬度、空间的安排，就是房间就是想要离开远离电梯，你就是想要窗可以看到市区的景或者是什么样的景。那在于在饮食上的一些基本的需求，你可能就本来就是不吃蛋，你本来就是不吃辣，你本来就是对什么过敏，就是肤质过敏等等之类的。我们的这个讯息其实是以集团目标来讲，我们是资讯的传播，但是以这种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你觉得你每一次去，你不用再重复讲这件事情，我就帮你做好了。
他 他这应该是就是每个客人都有一个资料库，然后是全部的分店都是连线的，就知道他喜欢什么东西，他喜欢怎么安排。
对，
所以你每次去你就是哎老样
子，都是宾至如归，都是宾至。
那就应该是说他们的在系统上的提升也是最近渐渐的在往上提升，因为以前如果说这个人没有来过马尔蒂夫的话，我是会去看就是世界的就全世界的这个 profile 里面有没有人就长一模一样的名字或者是一模一样的电话，就是去认定说这个人是是这个奢华集团的回流客。
对，
那从那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些观点，说哦，他要的床是怎么样的要求，他要什么样的要求，我可能会知道。那有些人不会写，就不一定是每一间饭店都会写，所以就要打电话去问说，哎，他到底有没有住过你们家，然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等等的。所以我们就订房部的人会很认真的去看，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很细心的一群人，对啊，是真的，真的非常细心。我。其实，我上次在跟 Chow 访问的时候，我忘记告诉他说，我有住过那个马拉克什的啊、哦，马拉克什的奢华品牌，而且我是农历年去的。我之前有分享过我，马拉克什在摩洛哥，
摩洛哥很漂亮，
那个非常漂亮。他进去房间里面，他的椰枣啊，就是他椰枣椰枣，大概跟那个大拇指一样大吧。都是那种
是他们的 welcome
一等一，
对 welcome food， 然后就是他就是就放在桌上给你，然后就说，我一进去看到说，靠呀，怎么蟑螂？就不是啦，就是很大的超大野枣，然后又甜又好吃。重点是因为我之前都有跟我们的就是听众分享，说我过年的时候带团，我都会带那种年糕出去。然后因为那一天我们是跨年夜，就是除夕夜，然后我就跟奢华品牌，而且他。弄了一个只有我们十几个人的地区给我们吃除夕年夜饭、
啊、
套餐，我们不是吃 buffet 哦，我们是吃除夕就是套餐、嗯、三到四四到四的套餐，然后其中我还带了年糕去，我还带了一枚年糕
你又带了你
我要带了年糕
招牌年菜，
我就跟那个就是服就类似像管家的服务员说，哦，他应该要就切成什么样子，然后你就是裹面粉跟蛋下去炸到金黄色这样就可以了，出来的超漂亮的。我不禁要说奢华饭店的厨师鱼汤铁定是煮的超好吃，不可能煮的不好吃而且他的那个
出来像发
财，我只讲一次他就知道他年糕应该要怎么炸，
很强耶、欸、
非常强。
尤其是当有些时候我们所觉得的理所当然，
对，
或者是我们所觉得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人 我是觉得啦，我们出门在外也是啊，没关系，就有就好，我们也不强求。
对，
但他们会就是这一间奢华饭店他会想要帮你做的事情是你每一次的旅行或是你每一次的来访都是难忘的回忆。
真的，嗯，我跟你讲那一次对我们那组客人来讲完全就是他们几乎都说好、哦，那下次去都要住这个奢华品牌到哪里都想住，我说
整个爱上，
我下次就跟他们说，哎，你们就花几百万就是坐那个飞机就好了，
全部都帮你订到。
对，
你知道吗，我后来才知道我一个就是算是客人slash 朋友、嗯、就是他真的有去坐
那个飞机吗？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我现在人在日本，然后我就讲，哎，那你不是住那个，然后我就想一想，我说，哎，不对哦，我说你该不会下一秒要去越南吧？他就说，嗯，对啊。然后说你该不会要去苏梅岛吧？说，哦，对啊。
你去查他的行程。
马尼夫吧。他说，哦，对啊。然后我这样，我就看那个行程。我说，哦，你要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然后我就开始联络我越南的朋友，
嗯哼，
朋友，连我马尔蒂夫的朋友，我就说，哎，那个谁谁谁要去帮我顾一下，谁谁要跟我顾一下，然后顾一下。然后那时候我人不在，我已经不在这个奢华品牌工作了。
嗯。
但我就是说，哎，我要写这张卡片，我要写什么，然后内容是什么。他就是帮我写个卡片，然后发上去就好。
天哪，太好了吧！
一句就是说我要跟你 charge 费用都没讲，
嗯，
他就直接帮我写，然后就说，哎，我就顺便付了一个什么东西给他。
嗯，
我觉得
真的是好伙伴，非常棒的伙伴。
真的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一个品牌，他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共同为客人制造一个美好的回忆的这件事情的初衷，就算你离开了。还是依然会存在。
嗯，那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这个品牌工作了六年多，你觉得你得到了什么，然后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对于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教会我的是，当你今天在这个 工作场域，不管你今天遇到哪一个国家的人，你就是要依着他们的文化背景，去处理可能相同的事情，就是同样一件事情，面对不同国家的人会有不同的解法，
对，
那每一次的事件，每一次的状况，它都只是个事件，你不要太 personal，
yeah，
对，那你再后来再往回看，其实也没那么难，可能当下你会觉得有些挫败，会有一些就是你知道气馁，但他告诉我的事情是，就是就算你现在遇到再困难的事情，换个角度想，你就会好过，
仿佛就
是过得去了。
我觉得这种感觉就跟我们带团一样，就是我这时这刻，我就是13天燃烧自己。比如说他当管家的7天，他就是燃烧自己，把这7天所有的事情做到 excellent， 就是燃烧殆尽自己，重新结束之后又是
重生的自己。
Rise like phoenix， 就是他就是。
我觉得很重要一个点啊，凤凰一样，就是你的团队是什么样的团队
啊？呀，
你的上司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司？我们有一个叫做 open door policy，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指这些主管，他不会只是关在办公室里面做自己的事，
要走出去。
你今天有任何状况，就是你是第一线人员，你有任何状况，你是可以直接去敲总经理的门的。
哦、okay ，
你不用说你要去找你的主任，主任去找副理，副理去找经理，经理才去找，
没有那么多官僚了。
对，你要有问题的
状况，不需要跑程序跑那么久了，
不用。所以这是我现在最大的 reverse culture shock
啊！对啊，我觉得是
你可以改变，
我就是上下的，就是你说的同事，他们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我要把这个服务做好，我希望让他们留下一个好的回忆，而不是只是当他是一个就是一般的工作而已，不是只是做刚好而已，他们都是想要有更提升自己服务，然后希望让大家都留下一个美好印象的这个共同的目标。所以你做起来也是很有干劲的。
是，回来台湾工作会有点不习惯，但你可以改变。
对，因为有些时候你会忘记有阶层的那个问题，就是你知道你
太直接吗？
你突然间就觉得说，我可以直接找总经理谈这件事情，然后想，不对啊，我应该要先找谁，然后才能找谁，然后才能找谁。对，这个是一个，就真的讲，真的就是职场文化的不同嘛。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又是在跟20几个国家的人一起工作，
对，
那你要在怎么样在这跟20几个国家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你要不会去产生过多摩擦。你看你光是同样一个语言就有那么多摩擦了，20几个国家的文化背景有更多摩擦，
对，
就像印度人从来不准时
这我不知道，有吗？
Yeah，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讲说9点开会好了，就晚上9点就是要做另外一个会议，就是晚上9点了，然后我就好，我们台湾人大概就是8:55、9点出现嘛，
对，
印度人大概就是10点
日本人
开个屁会、
日本人可能很早就出现了
日本人8:45，
或德国人也是会很早出现
德国人是 spot
啊、
9点
就是说好了，就是
对，然后马尔蒂夫人看心情
我猜法国也是看心情
法国人也会看心情，
天哪，
所以 我觉得
这真的是很多不同的文化冲击耶，
真的啊，你光是说我要把我自己的团队叫起来说我们要做什么事，一起做什么事的时候，他就说不行，这个不是这样做的这个不能这么做，然后呢光是说一起开个会不行，这个时候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然后你就觉得说这是开个会有这么难吗？
就是每个国家的思维都不一样，
不一样啦，真的是不一样。但我觉得6年多让你就是成长成一个大叔，然后回来
大叔，
对不起啊，因为我现在讲话还是有点就是闭嘴跟那个，我是觉得让 Chow 就是可以得到了很多，而且回来可以刚好贡献在他的新的工作上面，
新的领域，
对
对，
我觉得很棒。
但你知道，这种是的确要花点时间，看大家能不能接受这种很新的模式，就尤其是比较早年代那些你知道受到日式教育的人，或者说很制式的那种集权管理的人，
阿姨阿伯们，
你说回到台湾之后，
改变，对，他们要改变这样子的心态，跟那个是有一定的挑战，
而且是要改变他们心态，而且要改变他们对你的心态，因为他就觉得哇，
就服务生嘛，
哇够等来的啊，那这样子很多
养不起哦，
对，
新的挑战了，
不会啦，
是啊，
我觉得你就是很有令人觉得很放心的感觉，所以也许大家对你的戒心不会那么高。
我觉得小英给就是小英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哎、欸，我可以信任你，然后你是很大方，你会想办法帮我完成的，这样我可以把事情交给你做的那种感觉。
对啊，
对啊，
感谢巧英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你的非常珍贵的高级奢华品牌之旅，
工作还有自己玩的旅的经验。
对
啊，
认真工作，认真玩，知道吗？
认真工作，认真玩，让大家看到一些不同的样貌，金字塔顶端的样貌。嗯。
是没有错，但就是同时间大家会想说哦，那个高端的世界让人家很难懂，嗯，但其实你只要停留脚步细心观察，嗯，他们也没你想象中的那么难懂，
他们也是一般生活，
对，就只是与你去了解他的整个生活的背景状况之后，你也知道他有他自己的难处，
对，
那我们就只是要怎么去让他能感受到一丝的平静，跟你知道他在这个当下他是开心的，
跟回到家的感觉，
没错。
嗯，谢谢巧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希望我们可以很快跟你见面。
对，
我还没跟你到你，
对，
你也还没，你去人
家，我上次没有去，
对，我们可以去找他玩。
对，
非常欢迎来。
好的，感谢你，
谢谢巧，
拜拜，
拜拜。听完这集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呢？快到我们的脸书 IG 上跟大家一起讨论哦。
觉得今天的来宾很棒，还是太喜欢 Elvin 跟宝宝了呢？记得点我们的赞助连结，请我们喝杯咖啡吧。
最重要的，订阅、五星评分，还要把毛很多旅行社介绍给你的朋友哦。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